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种龙金巴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第二大佛陀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如今宣讲的是这个论义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分了这个顶礼句论义正文和随缘的顶礼三个科判那么其中前面顶礼句的已经讲完了顶礼句呢主要是对于佛陀在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典当中对于一些万法的自信呢就是说进行了这个抉择进行了宣说也就是说一些万法本来就说是无生无灭等等的本体那么前面讲过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也不去这样一种这个中道义呢实际上很多殊胜的祖师大德在造论点的时候或者就是在宣讲万法自性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观察比如说呢无光尊者他人家在这个虚幻休息当中呢他也是通过这个幻化八欲来抉择这个不生不灭的内容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幻化八别当中抉择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如梦故不生或者不生故如梦从这方面讲呢就是说是一些万法如梦那么就说是这个不生的自性然后呢是不灭呢是这个如幻那幻呢就是讲这个幻术就幻术是他通过这样一种其余的这些这个木块石块等等来变现其余的相马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不灭那么和这个幻术对应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长和段呢分别对应的是这个鼓响和水月那么就说这个回响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鼓响也好这个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空谷回声啊这个方面的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长的自性然后呢就是说水月虽然无自性但是它显现是完全清清楚楚的显现的所以说它是这个不断的自性一方面讲的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在讲现而无自性的法就是不管是梦也好幻也好还是说这些这个鼓响也好还是说水月也好那么它都有一个共同的自性什么自性呢就是现而无自性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丝毫本体可得但是呢没有本体可得的时候呢它在明眼见当中的生灭啊长断呢、啊、像这样的话就说还是如是如是的显现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长和断的不长不断的这方面和这个回响和这样一种这个水月相对应那么后面是不依不异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它是不依的这方面犹如幻化那么幻化和这个前面的幻术呢有差别的啊就在无光尊者在这个论点当中讲到那么比如说它的幻化的话啊就说是幻术啊就说是幻变那么这个幻变呢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基础比如说石块木块它对于石块和木块呢念咒加持之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显现啊这些相马等等那么这个方面叫做就幻变那么幻化呢它不需要这个石块和木块瑜伽师他的心得到自在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心意动念之后就可以幻变出很多很多其余的法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呢就是一个需要一个机一个呢是不需要机他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心就可以幻变一个是就是说要对石块木块做加持之后呢才可以显现出吉祥嘛所以说呢就是说不依就犹如这个幻化一样然后这不异呢就是犹如这个寻香城或者平时讲钱大婆城也好或者寻香城有些地方讲海市蜃楼有点像海市蜃楼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寻香啊就寻香是一种这个友情他们的城市呢就是说是这个你说有呢他也找不到一个石油的基你说没有呢他也可以如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寻香城钱大婆城呢就说是这个对应不异的就是和不异呢二者之间是如是的这样一种相对应的然后呢不来不去的话不来呢就犹如这个犹如这个眼花一样犹如眼花或者犹如影像那么就是说是此处讲到了这个一万法它是不来的犹如这样一种这个犹如这样一种这个眼花一般那么从这个方面进行对照不去呢犹如阳焰那么阳焰呢就显现上是一个水就是显现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说是通过这些其余的这个眼根出问题啊或者空旷的这些自性等等显现出来这个阳焰的自性所以无光尊者呢他在这个论点当中也是通过这个就是说幻化八义来对应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一些万法的本性它就是一切万法都是这样的现而无自性的或者就是说在没有当中显现的无而显现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升起非常就是说是强烈的一种定解 那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实验当中，没有学习这些幻化八喻，没有学习这个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堕在真实当中不可自拔，显现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显现很多不必要的痛苦。那么现在学习这样一种空性的教育呢，首先知道哦，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然后最后证悟一切都是真正的梦幻一样的无，就是无二的自信，全都是一种这个显现了当下的，没有一点自信可得。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呢也是曾经讲过，很多大的也是曾经讲过，为什么要用幻化梦幻等等的比喻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一切万法在究竟实相当中有所得，他都是这个没有自信，但是凡夫人他因为实质性很重，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他可以接受什么呢？就是说梦幻或水月啊阳焰啊这些法是假立的，虽然可以显现，但显现的同时没有真实，这些比较浅显的这个例子呢它容易揭示。所以说呢很多啊，就比如说佛陀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大德也好，就通过这样一种幻化的这个比喻呢，那就对照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真实的这些法，对照之后呢就知道，我不单单是梦幻是假立的，现在我们一切万法都犹如梦幻一样，也都是假立的，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去除一切万法的真实性。所以说不生不灭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很多大德为了便于我们就说是了知呢，也使用很多方式，通过推理啊校正也好，或者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讲故事也好，或者很多就说是通过比喻啊方面的让我们的误入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自信。总之呢就是一个目的，就让我们真正能够了知万法的究竟实相。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是论义正文分二，一总品关联，第二是分品关联。首先是第一个科判是讲到是总品关联，那么这个总品关联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对于二十七品，总的来说呢对于二十七品它之间的互相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提到了两种观点，就总品观点，一种是这个佛护论师和这个无畏论师。那么他们认为呢就是二十七品的内容，其中前二十五品呢都是引导众生去入大乘的教义的，那么他第二十六和二十七品呢他主要是引导小乘行者去入小乘的涅槃，或者能够证悟小乘的境界。像这样的话对于二十七品的总品呢做了一个关联，就是这样的一种分别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轻辩论师和月称论师，月称论师在显居论当中呢并不这样安立。那么就是说他们承许呢就是二十七品当中没有一品是真正直接针对小乘的，二十七品实际上都是完全是针对这个又说是这个大乘的行者去入这个大乘的涅槃，或者误入一些万法空性如是呢进行了宣说。所以说而且呢就是二十七品全都是就说是这个真正直接的开显呢般若经的究竟义趣，开显大空性的义趣的。意思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呢就是安立，就是说总的品关联，总品关联呢主要是从二十七品到底如何做归属，到底是引导全都是引导大乘行者呢，还是一部分也引导小乘行者，对于二十七品的内容如是呢做一个宣讲，做一个关联，这个叫总品关联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分品关联。共分二十七品，一观因缘品，二观去来品，三观六情品，四观五音品，五观六种品，六观然然者品，七观三相品，八观作作者品，九观本住品，十观然可然品，十一是观本寂品，十二观故品，十三观行品，十四观和合品，十五观有无品，十六观复结品，十七观业品，十八观我法品，十九观实品，二十观因果品，二十一观成坏品，二十二观如来品，二十三观颠倒品，二十四观四谛品，二十五观涅槃品，二十六观十二因缘品，二十七观悉见品。那么这个呢就实际上就是整个中论当中二十七品的这个就是说题目，我们要学逐渐要学习这个二十七品的内容。那么按照智者堪布的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就是二十七品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是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二十七品讲的全都是一个空性，就全都讲了一个空性。那么既然都讲了一个空性，为什么要分二十七品呢？实际上这个里面有些时候呢，侧重点稍微不一样，或者就是说学习者的根性不一样。有些人呢，通过第一品观因缘品，他完全可以误入空性。那么如果说是通过第一品的内容已经误入了空性的，其余品所讲到的这个空性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些人他对于第一品也许不太相应啊，也许不太相应，所以说他有可能在其他品当中能够找到自己去入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或者通过学习其他品的这个文字呢，他就可以去入到空性当中。所以说像这样也有必要来就是说讲解这个其余的品。还有呢就是说二十七品当中所讲到，对于我们文思者来讲的话，他因为说 牵扯到的内容都是平时我们所执着的一法，所以为了广大的来抉择一些万法的空性呢，为了广大的闻思的缘故，所以也有必要呢，就说是广学这个二十七品，或者说龙树菩萨有必要来广的宣讲这个二十七品。否则如果大家的根性是一样的话，龙树菩萨是没有必要讲这么多的，反正呢就讲一两个颂词，大家悟入空性就可以了。但是呢实际上每个人的根基啊、意乐啊，他就说是这个福报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说呢通过二十七品的内容呢逐渐展开啊广大的宣讲空性的意义。还有呢就是在般若经当中，上帝对于这些因缘去来啊等等，他也有这样一种抉择，也有啊一品，或者说也有就说是这个破词的，只不过有些时候他没有分品，没有通过品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观察，所以说呢就对于这些问题呢集中起来进行观察，了知这一切万法，我们能够缘取的能够执着的这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那么如果真正能够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呢，那么我们在这个如果真正对于二十七品内容都能够通达的话啊，都能够通达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说不管是产生任何一类的分别念，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来进行这个啊对峙。那么就是按照金砖论的观点来讲的话，真正我们要说通达一个论点的话，那必须要把这个每一品，不单单是我们说是每一品的这样一种题目啊，就说是这个论点有多少品，每一品有多少文字，每一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互相之间有什么关联，实际上都必须要就说是搞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的话就是正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满足于我听一次就可以了，这个论点已经听完了，这就非常满足。当然就是说针对于三个区的众生来看，针对就是说不学佛的人来看，你听完一遍中论，那当然就说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了。但是呢现在我们显然不是满足于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就是说是满足什么目标呢，我们要获得解脱，或者就是我们要证悟空性，我们要救度众生，所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出发点很高，所以说在学法的时候满足于听一次这样的讲解，当然完全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反复的在提醒自己，那么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到底干什么，我们在佛学院学习到底干什么，实际上就是说为了通达佛教的意义。那么通达佛教的意义又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修行，是为了证悟度化众生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初衷，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呢，时时要提醒自己，否则如果不提醒自己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迷失在这样一种烦恼当中。那么到底学佛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听这个论点，有的时候就不太清楚了，所以这样的话就说就会被这些习气啊烦恼占上风，就没办法真正去这个去修习这个正道了。所以说呢就说真正在学习的时候，按照弥勒菩萨等等的这个要求了，应该说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文字，把这些这个每一个这个意义都应该通达，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定解，才可以说在这个所学习的所有文字当中提炼出自己可以修持的这样一种所有的窍诀啊。所以说像实际上呢是有这样要求，但是这样的要求呢很多人实际上是做不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话也是对这个要求呢是看的时候呢是非常就说是想要去具足，但实际上真的来看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去具足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呢，该花的时间看的，或者说要记得要背的，要串习修行的这方面呢，最基本的这个底线呢是不能够超越的。那么下面就是首先讲第一品呢，是讲这个观因缘品。观因缘品呢就说是这个第一品是第一个科判观因缘品分二，一经部关联，二品关联。那么这个经部关联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本品观因缘品和佛经那么有什么关联。实际上经部关联就是说龙树菩萨在讲第一品观因缘品的时候有没有依据呢，在经典当中找不找得到这样一种关系，或者找不找得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依靠依据，有没有这个叫做经部关联。那么在注释当中呢，部分们讲注释当中呢也是引用了这个无热老龙王请问经和般若经来证成，就是说龙树菩萨观因缘品当中的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必定是有出处的有出处。所以说在这个无热老龙王请问经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提到过这样一种缘起，提到这个因缘它就是无生的道理。那么就说是这个他就说这个何则缘起即无生，何者缘生即无生吧何者缘生即无生，然后不具彼生之自性。他就说是何者任何一个法，他如果是缘起生的话，它就是无生的自性。那么缘起生就是无生，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缘起当中不具备这样一种真正的实有生的自性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合一缘起即空性， 若知空性不放逸，那有这样一种校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和任何一个法如果依靠缘起的话，它就是空性的。任何一个法如果它不依靠缘起，实际上不依靠缘起它有两个结啊，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不依靠缘起它就是一个有自性的法。第二个呢就是说不依靠缘起它就无法显现。但是我们就说是有自性的法根本就找不到，或者说反过来讲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它不可能啊，就说是这个不依靠因缘不依靠其他缘起而独自可以存在的。所以说就只能最终就只能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说是不依靠缘起的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根本就找不到啊，不可能啊找到一个就不依靠因缘独自可以成立的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任何一个法如果说是依靠缘起而生的话，它就是空性的法，它绝对是无有自性的。那么就是说有平时我们讲的空性啊，或者说是这个无自性啊，或者是无生啊等等，有的时候是这个一个意义的。我们就说是这个何者任何一个法依靠缘起而生啊，依靠缘起的话一定是空性的。那么一定是空性，我们说依靠缘起它不就说是这个缘起生吗？缘起生实际上就是无生的意思，缘起生和无生它就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义，没有这个自性生。所以说空性它也叫无自性啊，空性叫无自性。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你不依靠缘起，他就说有自性的法，如果是有自性的法就不是空性的法。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依靠缘生啊，依靠缘起一定是空性的，他因为无自性的缘故，没有他独立自在的一种本体可得。所以说如果谁能够知道的空性，他就不放逸了，他就不会放逸，因为他能够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啊，当然就不会放逸。放逸就是一种颠倒，安住在这些这个分别念分别妄念当中，就是安立成一种颠倒。那么如果真正了知这个空性，就了知的实相，了知的实相呢就当然就是这个了义的不放逸了。还有《般若经》当中也是讲色法等无生等等，也是啊，就说是这个和这样一种本品的内容完全是有关联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进步关联啊，通过这个进步关联和本品的内容如果做对照的话，实际上这个本品它也是讲到了万法无生的道理。下面呢就是说从宋词上面还要逐步的开显。那么第二个科判就是讲到的这个品关联，品关联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每品的内容啊，每一品的内容它和这个品理句当中的就是说这个啊，就无生无灭啊等等不长也不断的这样一种内容是有关联的，每一品都和这个意义都有关联，所以说叫做品关联。那么如果说是顶礼的时候，他已经讲到了这个顶礼句，它是统摄整个中论的大纲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意义。但是在讲的时候呢没有讲到这个，他讲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没有关联了。但是实际上呢，二十七品每一品它都是讲一切万法无生的道理的。那么就是说第一呢是进步关联，第二是品关联。首先是这个第一个讲完了，下面讲第二是品关联。分三：一破四边身而别破他身，三破缘之能令。就是说在这个观因缘品当中呢，它主要是说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破四边身啊，就说是这个不自身不他身等等的就破四边身。第二是别破他身，第三是破缘之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本品的时候呢，我们要了知为什么要学习这一品观因缘品。那么观因缘品呢，如果说是通过缘世俗的缘起的话，那么它如果说是这个中论它是讲世俗法，那么这个观因缘品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说它会安立这个因和缘之间如何如何成立，因和缘之间如何如何有关联，说如何如何不虚的这样道理。但是呢本论是讲生一地，本论是讲其万法的实相的缘故，所以说呢观因缘品的时候呢，就注定不可能说是怎么样安立缘起的，怎么样去安立因缘的，而是说这个因缘如何不成立。当然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说是针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直接就跟他说因缘不成立的话，显然是不对机的。那么就是如果针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就必须要给他说佛如何如何存在，然后佛如何如何具有功德，因果之间呢如何如何正确无误，说你的行为一定要注意啊等等，这个方面引导他入道的时候呢，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论呢显然不是说引导一个初学者，引导一个刚学佛的人，你怎么样就说是对佛法对这样一种这个产生一个信解。他就说已经对佛法已经对因果对因缘产生的信解之后，进一步的要引导他的心趋向于这个成熟，引导他的心安住在法性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说这个因缘是如何如何不虚的，因缘是如何如何实在的，像这样就不能这样讲了。所以说呢观因缘品一方面就是抉择因缘它本身的自性， 他因缘本身的自性是什么呢？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前面啊上堂课已经讲过，我们觉得这些外法的空性只不过是还原他自己的本性而已，他本来就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通过分别妄念没有了知，现在通过学习呢还原他，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他的这个作用。第二个作用是一部分的修行者对于这个因缘呢，他有一种实质啊，就是说佛经当中讲到一切因缘啊，就是这样讲了，但是佛陀从来没有说这个因缘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因缘就说实有不空的，没有这样讲。所以说一部分人呢，他就说对于佛所讲的因缘产生了执着了，为了打破这种执着而说观缘品啊，必须要让我们知道了一切的因缘在世俗当中的确存在，但是在圣隐当中它的本性呢，它就是一个无所缘的，它就是无生的。就从这两个方面呢，就可以了知，就是说总结起来讲了，第一呢，就是来了知因缘它本身就是无自性的；第二个呢，为了破执，或者我们自己如果对于因缘它有一种实执的话，也必须要通过学习观因缘品来了知因缘本身的一种无自性。那么就是说是在因缘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前面讲三个课吧，第一个呢是破思边生，那么破思边生的理论呢，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观察因的理论。观察因的理论，如果是观察因的理论呢，在这个五大因当中它是属于金刚卸因啊，通过金刚卸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人他认为就是说是一些万法它产生的方式呢不外乎有四种啊，就是说是自生、他生、空生和无因生，那么就有这四种这个实有生的方式，有这种实有生的方式呢，如果他就说是他的理论成立了，比如说自身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自身实有之后呢，他所产生的法他也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就是实有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把一切万法觉作为空性的话，就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这个生的因上面，我们就说你的生的因它是啊，就是说有四种实有的声音都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如果你的因不成立实有，那么你的果也不可能成立实有。这个方面就是说因啊，就通过破它的声音来了知一些万法的果无自性的一种觉得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观察果无自性而反推它的因也无自性啊，就是说破有无声音，像这样的，有的时候是直接观察它的本体啊，无自性的离多因啊、缘情几方面都可以如实去安立。然后此处呢，就是说破思边生啊，就金刚卸因呢，那就是说是这个是在破思绪生因啊，破思边生当中呢，就是说使用了这个非常广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我们学习过的入动论呢，就是说从第六品开始破自身开始呢，到后面破无因生，都是通过使用这个金刚卸因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样一种啊，就是说四边生的话，就说是这个主要是辩计啊，主要是一种辩计的观点。就这个辩计的观点呢，就是说是一大部分我们可以理解成外道的观点，还有呢就一小部分呢也是内道的部分的修行者，他也是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四句生啊，四边生当中的他生呢，就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属于这个辩计当中啊，通过这个理论的观察之后呢详尽的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俱生的执着呢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俱生的执着，没有学习过宗派的一般的世间人，如果就是说给他们询问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除了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一种回答的方式。所以说主要是破辩计，当然了这个里面也可以破这样一种俱生的一种执着，它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去这个观察《宋词》当中讲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那么就是说一切诸法呢，这个诸法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缘取到的一些法啊，就是说是这个一些果法嘛，主要是果法，比如说人啊，人的这个心，人的这样一种身体，或者说这样一种气世间，还有一些其余的财富啊、啊名声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都叫做诸法。那么这个诸法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想，这个显现出来这个它的因到底是通过什么样产生的呢？其他的众生他不了知一些万法的实相，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有些时候是通过冥思苦想，那有些时候是通过一些所谓的这些神通，有漏的有限的神通，有些时候通过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辩论等等啊，他就认为就是说是归纳成了四种生的方式。首先呢就是讲到了自身，那么这个自身呢就是典型的就是数论外道，数论外道它承许二十五谛，其中呢就是说是神我和自性这二者是圣义谛，那么其余还有二十三谛呢是属于世俗谛。 当然在这个两个圣义当中呢，就是说在讲生的时候是不算神我的。为什么不算神我呢？因为苏联外道他承许这个神我他只是享受者，他不是就是说产生者，他不是声音，他不是声音。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神我自性当中呢，在讲生的时候呢，神我是不算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两个圣义当中把神我去除了，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自性。那么这个自性他就说要就是说因和果之间，或者要通过这样子因生果的话，只是自性和其余二十三谛之间发生关系，就是我们观察的重点就放在自性和二十三谛这个显现法这个上面的。那么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呢，对方认为自性这个主物或者自性呢，它就是一切其他二十三谛法的一种声音，其余的二十三谛法这个就是果，然后就是说自性就是因。那么就是说生的时候是怎么生的呢？就是二十三谛法它本来就具备在自性当中，在自性当中圆圆满满的具备了二十三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果是在因当中是本来就是圆满具备的。那么生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隐藏在自性当中不明显的果法让它明显出来，这个叫生。所以说因为就是果在因当中已经具备的缘故呢，这个叫做自生啊，这个叫做自生，就是自己产生自己，就是自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苏人外道他认为一切万法，一切这个果法如果在因当中从来就不具备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就怎么生呢？他也不敢说是虚空当中可以产生。所以说他在安立的时候思维之后呢，他就说实际上一些果法本来就具备，本来就存在于在这个主物在自性当中本来就存在。所以后面就说是通过因缘和合，那么就是自性开始变化了。自性一变化，变化之后就开始产生喜欢三德，通过这个喜欢三德就逐渐开始出现了这个二十三谛法，也是在入中论的很多地方都是曾经抉择过也破斥过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素人外道的观点，它是承许一切万法自身的啊，承许万法自身。那么当然呢，就是说是，就是素人外道他承许的这个，一方面呢也是这个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也是一种粗大的辩解啊，粗大的辩解。所以说，如果我们抉择无自性的话，必须要打破这种就是说这个自身。当然呢，就是素人外道他也认为呢，就是二十三谛法它是世俗谛，所以说如梦如幻的。但关键问题就是说呢，他承许这个生的因啊，它就是一种自性主，是圣意恒常不变的一种法。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不打破这种观点的话，第一也是没有办法就抉择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第二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道徒也无法度化。所以说呢，像这样也必须要通过真正的理论来对这些观点进行破斥观察。所以说呢，就是在中论呢，在这个入中论当中，也是就是说出现了很多很多遮破对方这样一种自身的理论。总的来说呢，就在注释当中提到，如果诸法是自生的话，就会有无一生和无穷生的过失啊，无一生和无穷生。那为什么叫无一生呢？首先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生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这个生呢，它的之所以这个生具有意义的话，它就说是这个一切法先无后有，就是这个法本身不存在，后面呢通过因缘的和合它出生了，它显现出来了，这个就是生的含义。但是呢，如果是按照对方的观点是自身的话，它就是个无意生的，就成了一个无意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这个果法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在因为的时候已经有果法了，已经有了，为什么让它生起来呢？就没有生的意义了。所谓的生的意义就是说是这个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显现出来，说先无后有的这样状态就叫做生。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按照素人外道的自身的观点，这个果法在因为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何必再生呢？所以这个叫做无意生。主要的观点就放在哪个地方呢？就放在这个生的它的这个意义上面。我们前面在反复强调这个为什么叫做无意生。我们要知道无意生，就首先要知道有意生。有意生就这个法先没有，后面让它有，这个叫做有意义的生。而素人外道认为就是说这个果法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何必生呢？就是无有意义了，你的生呢已经没有含义了，没有意义了，就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二就是无穷生，无穷生。那么就说这个生它本来就是无而显现成为有，那么如果这个法已经有了再生的话，那么就说不单单要生一次，而且要无穷无尽的生下去啊，无穷无尽生。所以说呢，就是说它有第二个过失，就是无穷生的过失啊，无穷生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按照世俗的缘起来讲的话，这个法它已只是具备在果法显现之前，它只是具备一些因缘而已。所以说因缘和合之后呢，这个法就生出来了，而且生出来之后呢，不可能再生的，不可能无穷无尽的生下去。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法它本来就是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再生了。如果已经有了还要生，那就会无穷无尽的生下去啊，就无穷无尽生下去。所以像这样讲的话，就会堕入到这些这个无可避免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这个素论外道他认为呢，就是说这自身呢有很多这些这个比较粗大的过失啊，比较粗大的过失，这个方面是这个具备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讲素论外道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附带会提到一些其余的问题，比如说作为内道弟子来讲，我们要一定要去对于这个空性方面呢，必须要去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呢，大离系的空性呢，一定要产生一个定解，否则的话，有时候在这个学习佛法当中，尤其是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中，或者说一些密宗当中呢，也曾经啊，就是说也出现一些和这个表面上和这个素论外道相似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像如来藏中啊，或者像密宗当中讲，每一个有情相续当中都是具备这样一种圆满的佛性的，在众生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众生理解成因嘛，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圆满具备佛陀的果位的法啊，圆满具备佛的功德，我们可以把佛的功德理解成果。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众生的相续当中不具备佛的果的话，那么你怎么修行也没办法现前这个果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似乎和素论外道的这个观点好像是相似的吧。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这样去破对方，那么对方就说你的如来藏的观点，你的密宗的观点不也是和我们的这个观点一样的吗？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做学习的时候，好像破别人的时候呢，好像就破的就是觉得哦，这样的破这样的破，肯定对方没有什么说的了。但是如果别人把这个话拿来观察你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自己对于内道的这些这些这个经义啊，对于这些这个核心的内容不掌握的话，别人把这个反回来时，我们还是只有哑口无言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完全成玄离系。即便是如来藏呢，佛陀在楞伽经当中讲好像和神我有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佛陀说是通过空性无相无愿来说这个如来藏，也就是说它本体是离系的，本体是离系，它不是分别念是完全可以圆取，那么它本体是离系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神我也好，自信也好，它的本体它是私有的啊，本体是私有，而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或者最根本的差别就是说它的本体是否离系，是否是空性的。当然就词句上呢，外道也说我这个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他这个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他是落在一种心论当中。真正问了你的这个本体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呢，是不是真正究竟离系的时候呢，他说当然不可能是空的啊，当然不可能像二十三地法一样是空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中观当中或者内道当中的讲来讲，在讲的经密宗当中讲众生相续当中这个佛性的时候，他完全是大空性大离系，这个没什么不敢讲，而且是通过很多理论呢详尽抉择的。因此说呢，就是说真正来进行最基本的观察啊，就区别的话，就是它是不是承许这个无自性，或者说是这个离系的观点，这个方面也是个最主要的一种区别。当然就是说从方方面面其他问题上面还可以分析，但最主要就是从这儿进行可以分别的。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如果是自身的话，就出现这些过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业不从他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当中，比如说圣论外道啊，圣论外道它是承许一些万法他生的。内道当中呢有部还有经部还有水理为师中，像这样的话都是承许这个他生啊，都是承许他生。那么就是说是自身是不可能，自身有这么多的过失啊，就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这些修行者吧，或者内道外道这些修行者呢，他就转而承许呢，实际上一些万法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啊，不是一个自己产生自己，自己产生自己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就是说因缘产生一个果法，因和果之间是一个他性的法，要承许这个他生的法。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因和果之间是他生的话，那么因和非因就无别了，因和非因就无别。什么是因，什么是非因呢？就是说是比如说道种和道芽啊，道种可以产生道芽，这个就是正因。就是正因，非因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就是麦种要产生个稻芽，这个就是一种非因，它的果呢，它的因和果之间不是一个相续，不是一类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之间，它是一种他生，它是一种他性的法的话，那么就是说因和非因就没有差别了，或者说都可以生，或者说都不能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他性的缘故，二者之间没有关联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种子啊，种子和就是稻种和稻芽之间，对方承许啊，对方一个前提就是说稻种和稻芽是他性的，稻种和稻芽是他性。那么如果说是稻种和稻芽是他性又可以生的话，我们再举一个他性，比如说石头和稻芽是不是他性的？肯定是他性。那么如果说稻种和稻芽这种他性啊，这种法它是他性的又可以生的话，那么就同样的 石头和这样一种道雅之间，它也是他性啊，按理来说也应该能够生，也是应该能够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同样都是他性的话，那么为什么就一个能生一个不能生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办法安理。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因和非因就无别论，要不然就说是这个非因也能够产生就说这样的果，要不然正因也无法产生它的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说就说、都是他性的缘故都可以产生的话，那么石头也可以成道雅。那么一个如果认为说石头不能生道雅，因为他性的缘故，那我们说是这个道种也不能生道雅，因为他性的缘故。这个方面实际上在讲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它的这个实有的角度讲，从它实实在在的问题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这个生，那么就是说没有实有的生。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再进一步的这个辨别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讲的话，就如果说是以它能够生它的话，火焰也应该可以生黑暗，因为火焰和黑暗二者之间是他性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些观察的方式，那么对方也可以说呢，我们这个他性啊虽然是他性，但是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他性。那么什么是一般的他性呢？一般的他性就是石头和道雅之间就一般的他性，二者之间没有人生所生的关联。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特殊的他性，什么特殊他性呢？就是讲道种和道雅，这个方面就是特殊的他性。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和一般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真正观察下去，没一个可以立得住脚的。我们就说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你说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他性可以产生它的果法，那么什么怎么知道的呢？啊，有些时候他就说是这个是限量见的，限量见到石头不能够产生，限量见石头不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道雅，限量见道种可以产生道雅，这个是限量见。我们说你的限量见，如果就是在抉择四足地呢，也可以说限量见，但是呢，就是说真的在抉择圣地的时候呢，限量见无法成熏。能见是什么？眼根无法成立，那么就所见的法也无法成立。所以说呢，如果是限量见的话，在抉择空性的时候是无法安立的，无法安立。所以说此处我们在不是在抉择他的这个明念力当中怎么样，而是抉择他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身。因为他就是对方在承许这个他身的时候，他都认为这个不是假的啊，他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的方法。只要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了，所谓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他性呢，也是无法安立的。这方面的这个辩论呢，它有好多好多层次啊，很多层次在赤诺堪布的这个注释当中也曾经就讲到过，所以可以去这个参阅。总之我们在讲的话，放的破他身的重点呢，主要就是说啊，如果是他身的话，二者之间是一个因和果之间，真正是一个有自信的他，那就无法发生关联。没有发生，没有办法发生一个这个关系的。所以说像如果能够发生生的关系，那么其他的所有的法真正意义上观察的时候都是一个就是说是实实在的他和就是所谓的特殊一般呢，没办法真正去做一个区别。所以说没有办法安立一个他身。那么这个叫做一不同他身。那么下面第三种呢就不共。共呢就是讲这个共生。共生呢主要是裸体外道，裸体外道他承许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共生。那么什么是共生呢？他认为就单独的自身，前面观察的也有过失，单独的他身呢也有过失，那么他就认为把这个合起来，自身和他身合起来就安立一个共生啊，那个共生他就觉得这个没有过失了。但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单独的自身，单独的他身观察的时候都有过失的话，你把这个自身和他身合起来的时候呢，仍然过失更大了，那过失就更明显了。你承许自身时的过失和承许他身时的过失都在你的这个观点当中完全已经具备了，所以说你如果是承许一个共生的话，这个是一个过失非常严重。那么就是我们在抉择这个共生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时候容易就是说产生一种这个其余的就企图的这个邪分别，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详细分别的话，这个共生和我们承许的缘起生呢，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容易搞混。那么缘起生呢，就是说是通过因缘合嘛，通过自他的因缘合，然后就产生了这个现象，好像和外道裸体外道的这个自身和他身的这样合起来的观点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就共生观点，他也承许，比如说一个人的投胎呢，第一个他要具备自己方面的因缘，那什么呢？自己方面因缘就是神识啊，就是神识。然后要具备他方面的因缘，这个就是父精母血，就是受精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必须要具备，一个是自己方面的，比如说神识，你必须不能够说你抛开你自己的神识之外，你投身为一个有情，就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你要再比如说胎生的投胎，你必须要有一个载体呢。像这样的你必须要有个父精母血，像这样你的神识才可以，就是安住一个所依，这个是他方面具备的。所以说自他合起来之后，这个就是共生，他是认为这个很合理。 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投胎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个神识，你前世的神识你要具备啊，这个是刺激方面的，然后叫他方面叫父亲母系这个，但实际上就是说二者之间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缘起神它是假立的神，啊，就是说缘起神它是个假立的神，共生呢它是一种实有的神，因为就是说是自身它也是实有的，他身也是实有的。所以说向着它的共生呢，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实有的生。所以说我们说是最大的区别呢，就一个它从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现象表面上看的时候呢似乎相似，但是一经分别之后呢它有天壤之别啊，天壤之别。因为这个共生它就完全是一种实有生，那么就缘起生呢它是一种无实有生，它是一种无实有生。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也是有啊，也是有过失的。还有就是说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你自身在分别观察的时候自身没办法生，分别的时候他人无法生，那么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生。他还有我们还打比喻，比如说呢就是说一粒沙子当中没有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十粒一百粒沙子合起来的时候呢，分别他们一百粒沙子分开的时候没有油，合起来也不会有油的。所以说我们说你在单独安立自身的时候没办法生，他生的时候没办法生，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共生也是无法生，也是无法生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方面，如果是实在的实有的观点的话呢，无法改变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一种这个疑惑嘛，有这种疑惑。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也是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劳动的时候呢，一个人去扛一根柱子是扛不动的，两个人扛不动，但是呢，就是多来几个人一下就扛动了。所以说我们就说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缘起，一种无自性。它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实实在的。所以说呢，就一个人两个人的因缘不具备，但是人一多之后呢，他就因缘和合了。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扛柱子本身它是一个无自性的法，它不是一种所谓的共生的关系，不是一个实有的。如果是个实有的话，你当然就分开的时候你是没有的，你分开的时候每个人都没办法把这个柱子扛起来。那么就如果是个实在存在的话，一百个人呢也还是扛不动。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缘起法它是无自性的，它是无自性，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外道或者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上具有邪知的人呢，他是利用了缘起啊，利用了缘起。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在抉择缘起法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缘起法放在了他的教义当中，放在了教义当中去观察了。比如说前面的这个投生呐 啊受生的这个例子，受生的这个例子，当然我们就是说观察的时候，你的神识这个是自己方面的因缘，父母的这样一种因缘都要具备，这是一种世俗的缘起。世俗的缘起它是无自性的，但是外道的它就巧妙的借用了这个缘起，加入了他的观点，他就你看，必须要自己方面的，也要他方面的，自他共生了。像这样，他就把世俗的一个无自性的缘起加入了他的观点，然后开始蛊惑其他的众生。那么就是说，佛弟子他在分析的时候，通过佛和菩萨的智慧分析的时候，就是说这种现象也不能够以你的观点来解释。如果你的通过你的观点的解释的话，就会出现这种过失那种过失，所以开始给他分别很多过失。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智慧不生细的话，容易被外道的观点迷惑，因为他所讲的一部分是缘起，这一部分缘起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缘起和他的观点剥离开来，就你这个观点是不能解释这种缘起现象的。如果能够解释，有这种或者那种过失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说为什么就有的时候这个外道的观点，我们说你很粗大，但是呢还有很多信徒，可是很多人他还是会做一些分辨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把真实的缘起和他的观点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别，这个就不行。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共生的时候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讲这个无因生啊，不无因就是没有无因生。无因生呢就是讲这个顺势外道啊，他就说是程序的，认为一切万法是无因而生。这个方面有两类观点，两类观点。一类观点的话就是一切一概无因，不单单是前后世也是无因，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些这些种子和芽这个方面也是无因的。啊，也是无因的。比如说他们就讲到了这个就说这个水从上面往下流啊，太阳东升西落啊，或者说一些荆棘刺很尖锐，豆子很圆，这个没有什么因，谁去做的，没有谁去做这些因，本来就是这样的，自然就是这样的，天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一概否认因果。还有一类呢就是说世俗的缘起，世俗的因果程序，比如说农民种庄稼，种下种子或者收成，这种因果他承认，但是呢就是说是前后世这种因果他不承认的，又分两类。分两类。那么就在破这种无因生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无因的话，那么就是说农民也不需要就是说辛辛苦苦去耕种了， 啊，不需要辛苦去耕种，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没有因就可以有果，没有因就可以有果。那么农民他下种，他去耕耘，这些因缘都可以说不需要。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就会具备很多很多这个过失，而且会很多过失。每个人他就说坐享其成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去辛辛苦苦去积累因缘。世间人去打工，打工也是一种因嘛，他挣钱，钱呢得到钱是果，然后他就说去打工呢就是一种因，打了工之后就得到钱，这种因果呢就是完全是不成立的。这方面就是破整个无因的无因的这样问的。还有就是说通过一些别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是无因生的话，那么就会有恒有或者恒无的过失。因为就是无因可以产生的缘故，那么所以说这个果法它不会随着因的就是说是消亡而消亡。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无因可以生的话，这个果法要不然就是说这恒常有，恒常就是存在，恒常有，要么就是恒常无的。为什么呢？因为因不具备，它的果就不具备的缘故呢，所以说它肯定会出现恒有或者恒无的过失。那么平时我们说这样的果法在世俗当中它不是恒常的，它是就说是这个有毁灭的，就是说次第性出现的。但是如果说无因可以生的话，那么这个果它受什么这个因素的影响，它会消亡呢？它会就说消失呢？它没有因的缘故，它就如果说没有因也可以生的话，如果没有因也可以有果，如果是假设说这个前提具备的，也就是说第一它程序无因，第二程序有果。那么如果把这两个因素合合起来的时候呢，无因有果，那么这个果法一定是恒常的，因为没有能够让这个果消亡的因素存在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无因生。那么假如说呢，就说是这个无因，那么如果是无因，按照世间规律来讲，无因就不会有果。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一切万法真的是无因的话，这个果就会恒无，恒是不会存在。所以这个两种观察的方式前提不一样，前提不一样。第一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说又是无因又有果法的产生，就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就果恒常的过失。第二个的观察的前提呢，就是说随顺的是我们就说世间的一种规律，有因有果。比如说你种下的种子你会有果，我们在这个前提下观察，如果你无因的话就不会有果，如果恒时无因，一切万法都无因，那就一切万法的果都不会存在。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会恒有恒无呢？它的观察的设定的前提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前提分析下去就会很容易知道为什么是恒有恒无的过失一定可以发在对方的身上，就是这样的。是故是无生，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实有的生就是这样一种自生他生共生的无因生。所以说如果这个四种实有的生的方式都已经打破掉之后呢，就能够抉择一些万法的这个无生。这个无生呢，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缘起生啊，缘起生就是说六道它是不是程序把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全部打破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呢？圣地当中可以这样安立的，但是在如果说是中观中的明年地，它可以成许缘起生。缘起生不是第五生啊，缘起生不是第五生，缘起生可以是无生。那为什么缘起生不是第五生呢？因为前四生都是实有生，就是再加个第五生，那就也是很容易被我们理解成这个第五生它也是实有的生。所以说缘起生不是第五生，然后缘起生就是无生，它就是无生的意思。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的重点你放在哪个地方？如果把这样一种重点放在世俗上面这个就是缘起生。然后如果你把重点放在生意方面，就是可以说是空性，就是无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可以从它不同的这个角度、不同的场合来进行安立。那么缘起无性，那么缘起无性到底是说是有显性的，还是说它是一个空性的？关键就是说我们理解的侧重点，你是想要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呢，还是从生意的角度去理解？如果是从缘起的角度，从缘起，你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缘起，就可以理解成一切万法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出现了现象呢。那么如果你想要从圣意方面去理解这个缘起的话就是缘起的缘故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个缘起两个字既可以从世俗的角度去解释，也可以从圣意的角度去解释，主要是看它的这个出发点。所以说前面我们讲他生的时候还忘记讲了，就是说讲他生的时候一个歧途呢他生的是一个歧途呢也是必须要知道的。实际上就是说他生和缘起生也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就是说是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金部有部啊唯识宗啊，他们在解释这个他生的时候呢，都是使用的是佛经当中的这些论据。佛陀讲一切因缘和合而产生万法的， 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说应该有他生，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应该是有他生。那么我们在觉着缘起生的时候，不难道也是说因缘和合之后产生果吗？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还是一个差别，他生他就认为因和果之间都是有一种实有的事情的，缘起生是假生，假立的生。所以说二者之间有这样差别，我们在觉着的时候也是相同的观点，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现象不能够被其余的实有的观点去混进去染污了。所以说我们缘起生觉着的是一种单纯的缘起，它里面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因啊，实有的这个实有的这样一种因缘在酝酿，然后最后产生一个实有的果，这个因和果之间是一个实有的他性啊等等，没有，那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他生和缘起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一个是实有生，一个是假立的生。无生缘起生是假立的生，他生他是个实有的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抉择在学习这些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疑惑的话，就是一个主要的一种分别的方式。四边生都是程序的是实有生，缘起生它是个假立的生，假立的生可以说无生。无生就是无自性生，这些都可以这样安立的。所以说我们说在抉择的时候呢，事故之无生，这个无生它就是一切万法的大原则，一切万法的总的体性，一些万法它都是一种无声的自性，只不过有的时候表达的时候呢是使用无声。比如说此处，为什么我们说空性，这个无声它就是讲空性的，事故了之空性。那么为什么就此处把无声而举这个空性呢？因为现在我们所破的是实有声的缘故，把实有的声破掉之后，它的结果就是无声啊，就是无声。所以说这个无声就是空性，这个无声就是无自性，这个空，这个无声就是实相，或者说这个无声就是如来藏光明啊，就是他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的这个空性呢。此处所观察的对境是声，所以说把这个声破掉之后呢，无声就代表了实相呢。实相它也就是这个实相，也就是空性，如来藏也就是空性。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些万法的本体啊，一些万法的实相，它都是一个啊，完全就是说是个无二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显宗当中讲的空性，好像比密宗当中讲的这个讲的这样一种光明要第一个层次，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第一个层次，没有什么第一个层次。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来通过抉择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心修持，证悟了一切万法无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证悟了密宗当中所讲的这个如来藏的心性，或者说是圣因地的本体，就是证悟这个了。通过密宗的这样一种修法所证悟的，也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一切万法无生的自性。所以说，堪布称罗珠他老人家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宗和密宗它修持的方式，证悟空性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密宗当中它有这个在如果说是共同的密宗呢，它有通过这个身体次第，像通过身体次第来证悟空性的。还有呢，有些时候呢，它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圆满次第，比如说修持一些风脉明点，通过修持风脉明点呢，就能限量证悟空性。它不通过其余的理论来抉择，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风脉明点，它可以证悟空性。大圆满当中呢，是通过这个自己的信心和上师的这个加持力，二者合合来证悟空性。显宗当中呢，它就没有这些窍诀方便，所以它通过教理来抉择。但是就是说，通过教理抉择了也好，通过就是说风脉明点说限量见到的也好，或者通过大圆满修持现前的这个等性都是空性，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是无二无别的啊，无二无别。所以说如果说要通过空性的方式去啊，通过显宗的方式要去证悟空性的话，它就是一种抉择，通过教理的抉择之后，然后开始修持就可以现证空性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无声呢，它一定是显密的这样一种这个共同的这个所修或者共同的所证的这样一种本体。只不过他就是说方式方法有不一样而已，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总的要点是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要抛开空性之后单独去找一个所谓的这些密宗，如果就抛开空性再去找一个密宗的话，很容易误入歧途，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说就是说在修七百名点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空性的证件，在这个很多这个密宗的修法之前，他都是把这个就是说学习中论啊，或者就是说是抉择心无自性啊，作为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共的加行，也就是要因为在相续当中必须要提前升起空证件的缘故，才可以修其他的法。就因为或者因为这个空性它就一些万法的精华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离开了般若空性，你再去修其他的法 啊，肯定会误入歧途的，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自己在就说是这个修习这个密宗之前呢，最好还是多学几次这样一种空性的论点。不是房瑞宝还有啊，就是成龙堪布啊，还有索爱堪布在这个讲中论的时候都提到过，以前就说是这个欧金诺的啊，丹尼洛的唐朗家，就说以前那个华兹末期的四大弟子之一嘛，讲论最绝的这个丹尼洛，他在讲课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在修大圆满之前。学三次中论啊，学听啊，就是说认认真真学三次中论的话，就说是一定相续当中可以升起一个空性证，他就可以后面再讲大圆满的时候，再学大圆满的时候就很容易证悟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教界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些啊，就立法大圆满呢、啊，或者其余的方面名点的时候呢，如果相续当中提前有了这个空性的证件，再学习下去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容易啊。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事故自无生，一定要了知一些万法这个无生的自性。不管是从这个地方说，通过破思辨生的方式来觉知空性也好，其他地方通过离多因，通过缘起因来就是说觉知空性也好，无论如何。都要就了这些万法的本性，都是一种无自性，都是空性的。实际上就是空性，它就说是能够泯灭我们的分别念啊，能够泯灭我们的分别念那种执着。我们认为这个法是如是存在的，那样存在的，都是错误的，全都是错误。怎么样去打破这些错误呢？只有通过殊胜的正理来进行观察缘取之后呢，这个时候才可以啊升起一个真正啊一切万法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无生的自性。否则我们脑海当中只有一个说佛经当中楞严当中说是空性的，那就是空性的。至于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个空的状态到底是如何的呢？啊，这样的话脑袋当中一片的混沌，这方面就没有。或者就是说一问三不知，反正是空性的，就是空性的。这个方面没有理由的话，对于自己修行来讲没办法产生一个定解。或者就是说呢，对这个空性误解成一种啊，误解成一种邪空，就认为啊，这些方法都不存在的。比如说一个观音愿品学完之后，因缘不存在啊，最后落入个断见当中，这个当然不是空性的正所缘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认知空性，必须要经由这样一种这个持续认认真真去学习，抉择完之后啊，最后就很肯定的认知空性就是这样的。啊，空性就这样的，这样一种结果是我们学习空性啊教研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吧。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学了空性，容易产生一个学了这些论点之后，容易产生一种想法，空性没有什么不好懂的，空性很简单。当然，从真正了义来讲，的确很简单。你证悟也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就说是没有加任何造作的一个本体，的确很简单。但是这种很简单和那种很简单不是一回事情啊，不是一回事情。你是认为就通过分别心认为它很简单，没有什么不懂的，没什么不懂的。实际上，真正的。了知空性的时候，你真正的空性离了108000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没有认知空性的话，这个还好，你认为自己我对空性还没有理解，这还好。为什么呢？他还有一个动力想要去，还要想要去闻思，还要想要去抉择。但是如果你认为现在已经懂了，实际上没有懂的话，这个就他就不想再学习了，不想再抉择了。这个方面对自己来讲啊，就说是这个本来有时间，还有时间可以去准备，可以去抉择，可以去调整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满足于这样一种这种错误的见解的话，一种相似的空性的这种所谓的正见的话，这个方面就会对自己学习空性，再进一步的理解空性成为一种障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空性呢，它需要很多来验证。就是你的空性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空性，像这样的话通过很多辩论啊，通过很多讨论啊，通过很多就是说金刚经或者通过很多中论来印证一下，印证一下。所以说我们说是六啊，就是说禅宗当中金刚经的印证你的证悟呢，但有的时候我们是也可以通过这些了义的中观的这些经论来印证你的见解，你的见解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啊，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像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印证。所以说像这样讲呢，在慢慢就说是这个学习，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他会对自己的这个空性正见的话，会有一种很清晰的认知，就是说已经肯定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佛经当中所讲的空性就是这样的。如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之前呢，还是实际上还是要再再来学习的啊，还是要再来学习。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修行空性的话，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东西不能放弃了。如果把这个最主要的东西放弃之后，再抓其他的话，就成了一个舍本逐末的这样一种观点了。好，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破思辨生。